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213页，我们今天从213页经文第三行倒数第二个字，213页经文第三行倒数第二个字，或见种种相想，这个地方开始讲起，请看经文。或见种种相想，招致苦因，苦声音，思患是已，不善觉知，自心限量，故为一相而见无相，生生爱乐，作涅槃想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第十七章再变涅槃，因为前面已经介绍过外道的涅槃，大体来讲分成四种。那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前面第十六章介绍这个戒习四论，这个凡是四论就是你心有所住，不管你是住于常无常，也依也异，反正你如果住这四季百非，都可以说都是四论。所以真正的佛法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，那才是真正的佛道，佛所说的无上大涅槃。那在第十六章戒习四论以后，佛接着再详细再说明什么是外道的涅槃，跟佛所证的涅槃的不同。如果你所证取的这个外道的这二十种涅槃，那都是四论。所以你看，在这外道的涅槃里面，有很多也有类似啊。在修正过程中，也有像定降伏烦恼，而这种所证得的相似的这种涅槃的法位，比如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那四种涅槃，我们上个星期介绍过，或即枯寂明灭为涅槃，那就是把我们这个心意识的流转，把它灭了，像外道灭受想禁定，或者是啊。这个外道这个破行因啊，不是声闻的那个灭受想禁定，是外道破行因，或者是那个四禅的外道天的无想天，那这个就是即枯寂明灭为涅槃啊，这个是有一点那么清净的那种觉受，但是未离舍受。那第二种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堪舆风水的一切讲求方位，那个即方论师的涅槃啊，还有第三种即不见觉所觉啊，就是你入了定了，什么都没感觉了，我们讲入于邪定了啊，这个不见觉所觉，认为这个就是涅槃啊，像类似无际空呢、邪定呢，这个都是，你看有一种类似的解脱，但是这绝对不是涅槃啊。那第四种啊，就是见常与无常，这认为这个是涅槃，做解脱想，比如说外道看为这一切法都是由四大所生的。所以四大所生的这一切境界啊，那相是无常，但是体是一样的体，所以一切法坏了以后又回归四大，所以他看到这一切境界常与无常啊，所以他心不生分别，他就认为这个就是解脱，这个就是涅槃。你看我们很多人学习佛法啊， 在入手的时候也会用这种方法，把这整个境界看成是一个性啊，这个整个就是个性体所现，还有觉有观，心里还住这样有觉有观，这是个修正的过程。但是你执着这个就是涅槃，那就变成外道了。所以你心凡事有所依执，依降而立的言论都是私论。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介绍第五种，即则无相是涅槃啊。所以后见种种相想招致苦声音，或者是见到这种种六尘的相根尘接触，见到这无依六尘的相啊，知道这一些相都是招致苦声的因。所以思维是以不善觉之自心限量不畏一相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相是从什么地方来，他只是一昧要远离。所以佛法要我们通达实相，唯识学跟我们讲，这些相是我们的心识变现出来的，是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啊，在第八世在果能变的时候生出前七转世的这个种子，透过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显现出来的见分相分的影像而已。其实你所分别的不过是自心分别自心相，实在不是真的外面有境界的。那信中跟我们讲，这一些都是因缘有的自性空，他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。所以法界这十法界都是一心所现，一心所变现出来的，说万法为心。信中讲三界为心，相中讲万法为事。所以要从根本上去认识，而不是一面的逃离。那外道他不善觉知自心限量，所以不畏一相，认为这些境界相都是实有的。所以外道认为一切法是从有无生的啊，所以他就认为而见无相生生哀乐作涅槃相，所以他就远离这个世间，认为不见无依六尘啊，远离世间。我们俗话常讲了，不食人间烟火，这样就是涅槃，这就是真正的快乐了。这就变成断灭了。所以佛法追求的是要我们了解智慧啊，因为佛法的目的是要我们显我们真如自性的大机大用，显真心的作用，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得到清安的效果啊，或者是一种啊解脱的境界啊。为什么佛会呵斥二圣啊，劝他们一定要回小向大行菩萨道，来显我们真心的大机大用的佛果。如果你就执着这个境界是真的，佛呵斥他们骄牙败种，把心体的无量无边的德能把它给泯灭了，那是非常的遗憾的啊。所以佛学习佛法就是要追求无上正等正觉，但要从那里入手，借着我们全啊，依全而修，最后要叫你开悟自信。这全法就是四相的修行，最后叫你了解实相了以后，称信起修，这才入于实相的修行，实教的修行。所以啊，这个既无相是涅槃，这是一种逃避的现象，逃避现实啊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得到一种类似的解脱，但是有体无用，这不是真的涅槃。那或有觉知内外诸法自相共相，气来现在有性不坏作涅槃想，这是第六种，即内身心外世界有一个不坏的 神我，还有这圣性，见此殊胜之性。所以外道他们认为他们见自性，他们认为他们所见的这个自性是非常殊胜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他们认为见到这个圣性就是涅槃啊，这圣性也就是神我啊。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个是外道在修行过程中以少为德。我们在楞严经后面讲到破五十种阴魔，当我们修行的过程中，在修奢摩他的过程中，从破色阴啊，破受阴，破想阴啊，当你破了想阴，你看到行阴那个境界了啊，你破了见了行阴，就可以看到内根身外气界都是从这个行阴中啊，这样生慈，这个实慈生彼，此生这个在这个地方死了，在他处生，可以看到你过去生的因缘，也可以了解未来世的因缘。所以外道他们修行一样可以破到行因的境界，你看破色因、破受因、破想因，还破行因，就是没有办法破事因。所以在破行因的境界里面呢，所里面在破行念七语里面有十种阴魔，这里面只有声闻缘觉啊所证的出离三界生死烦恼，其他八种外道最后出不了三界，还是一样在我们三界生死轮回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声闻缘觉在破行念的过程中，还被列为十种阴魔里面的两种阴魔，就是什么，把那个第八世的相把它当成涅槃了，变成心外见涅槃，不见自性本是涅槃相，本自清净即灭相，把第八世当成涅槃了。那这个第六种这个觉知内外之法自相共相啊，这一切自相共相，去来现在啊，过去现在未来，有性不坏啊，有个自性不坏的啊，见到这个就认为这就是涅槃境界啊。所以他见到行因七义里面那个行因的那个生灭相不可思议啊，他从行因这个啊这个刹那生灭刹那生灭里面看到过去现在未来，看到这一切万法都是从这里生出来的，也从这里灭去的，所以他认为见到这个就是见到涅槃了。那有外道修行更高，破了、这个破了行因，又见了事因，又把那个事因的相当为这个是圣性，不可思议，这个境界不可思议。所以那个外道的六十二见，六十二外道六十二见，就是他在修正破五因过程中，破了想因，见了行因，或是破了行因，见了事因的，他把所看的那个限量的那个境界，认为这个就是涅槃。所以就依所见的境界立论，立言说立论啊，来教导这一类的修行人啊，自己就变成了这外道的宗主了啊，而不知道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没有继续再努力破四因见到我们的真如。我们真如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清净的心体啊，每个人本具的清净的心体啊，各个本有了，而不是在这清净的心体外面又看到一个境界啊， 那个境界就是你在修正过程中的一个影像而已的，一个幻影而已啊。所以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，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不管你在修正过程中所见到的任何相，那都是虚妄的啊，这不能执着。所以到最后悟了同为悟，得就是不得，为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而已啊。真如自信，六祖大师跟我们说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。达摩祖师跟我们讲，迷心体了不可得，真正证到了无所得心，那才真正究竟解脱了，我所双明了。这相对待的境界，我所尽智双明了，这才是我们自己的自信。你还有一个能见所见，还有一个能得所得，能证所证，你从这里立论，那都是错误的，这不是真正的涅槃啊。所以这个第二种，既内身心外世界有个不坏的圣性，见到这个圣性是涅槃的，虽然它是一种相似的解脱，但是出不了三界生死烦恼啊。虽然啊，寿命很长，但是终不能处理三界的。那第七种，护卫我人众生寿命一切法坏，作涅槃想，这是第七种外道，即四相坏为涅槃。这种外道是什么？他执着什么？执着不分别，不执着断灭一切法。他执着这样，所以我人众生寿命，我，你看我们众生指着这个五蕴法，把它当成是私有的我，以这个五蕴为起见，把这个当为我。那这个把这个五蕴所成的这个假体啊，认为这是人，然后来分成你我他彼此之间的相对待的这你我他，以及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啊，执着我们人是万物之灵，是高于一切动物的啊。所以这个是人相。众生相，你既然知得有我，那众生相就是有所希求心了，希求名闻利养啊，希求财色名食睡，这就是我们众生引领众生的相啊。那寿命相就是以五蕴法为起见，执着这五蕴就是我们一起的生命啊，这五蕴这一生就是我们一起的生命，把它当成这个就是我。所以你看我们众生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啊，造了多少的杀业，为了吃补品啊，把我们世界的这种珍奇异兽啊都把它装到我们的肚子里面来了啊，寄了我们这五脏庙了，只是为了希望我们能够健康长寿，这个就是寿命相，执着我们这一起的寿命为真的。那这一类的外道，他以断灭我，无我以断灭人啊，执着这个我人众生受者这四相坏，断灭这四相，这就认为这个所证的境界是涅槃了。所以诸佛的庙里啊，是意在言外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常常看到祖师大德的著作啊，他劝我们修行人不执着、不分别啊，一切不住。好了，如果你是抓住一文结义，抓住这个文字的内容。好，我就一切不住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那就是跟外道的这种断灭相是一样的啊，断灭这个四相， 认为这个就是涅槃了，其实那个已经是知足了。你看像那个长爪梵志，我常常举这个做例子，他跟佛陀比高下，比谁的境界高，佛陀由他先讲你所证的境界是怎么样啊？你以什么为宗？他说我一切法不受，这个就是为我人众生受命，一切法坏，一切法不受。他认为他这个境界很高，作涅槃想，这是有修行才有这样的境界的。但是有体无用呢？那他问佛陀，那你怎么样呢？佛陀笑而不答，那才是真正的一切法不受。受与不受是一切，是一件事。为什么？它相应于实相，它证入空性，我所双明，尽智双明，唯是一个称性其用而已，就随顺我们真如自性的妙用。那真如自性是本质清净，是本不生灭，是本质清净即灭相，是本质具足万法，是具恒沙妙德，是顺着我们真如自性的妙用，就是无上的菩提啊。如果你在我们这个真如自性中住了，我一切法不受，好了，这就变成断灭了，断灭一切法了。这长爪梵志他问佛陀，佛陀笑而不答，他还以为佛陀输了呢。那佛陀就反问他，你说你一切法不受，这一句你受不受啊？他一想，对啊，我已经受了一切法不受了，这一切已经是断灭了。所以这是即四相坏为涅槃，一切法不受了啊！这是执着不分别，不执着断灭一切法了，这不是真正的涅槃，有体无用了。那或以外道恶烧智慧，见自信即是夫，彼二有间，是夫所出名为自信，如命出彼，求那转变，求那是作者作涅槃想。这是第八种外道所记着的涅槃，它是记着自信是夫是涅槃。这个是指着心悟二元论的外道，这是指着他执着心悟二元论。因为外道都是见一切法实有的，有的是认为一切法从有生，有的是认为从无生啊。佛跟我们讲一切法无有生啊，我刚才讲外道只从无生，不是没有生的无生了，是从自然生或者从空而生，都是实有的。佛跟我们讲一切万法都是真如自性，都是空性，都是因为我们不守这个空性，行业发现出来的这些假象，所以它当体就是幻影。那因为我们现在业识未破，所以只以为这个是真的哈，我们根深是真的，境界也是真的，所以不能突破啊！啊，被这些内外的境界捆住了，被它缠缚住了，却不知道我们内根深外气界原来是个空性所幻化出来的，生就是无生了，那幻化虚假的，没有真正的东西存在啊，是个影像而已啊。外道执着它有生，那这一种外道啊，它是执着心物二元的，心跟物是二元的啊。所以这个外道啊，这第八种是会以外道恶烧智慧。这个恶烧智慧意思就是这一种外道被恶见所烧，邪知邪见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见自信即是夫，彼二有间。这个自信不是佛性的自信，不是真如自信，是外道他们认为他们所见的这个敏性， 这种幽敏之性、幽傲之性，这是自信，这是一切精神的原始啊，精神最原始的就是自信、敏性，非常的深奥，非常的深敏，跟似乎就是神我啊。换句话来说啊，这个神我就是啊，我们讲的俗话所讲的灵魂啊，就是这个觉的幽冥，很这个精神最原始的幽冥的这个觉性，跟这个似乎这个神性的神我，也就是我们的灵魂，这两个不一样的，有区隔，是不一样的啊，比较有间不同的。为什么不同呢？似乎所出名为自信啊，我们这个神我的出生处啊，也就是我们灵魂的出生处是从什么地方？就是从这个敏性、这个自信这里生出来的。换句话来说，我们的灵魂啊，我们的神性、神我哈、啊，这个灵魂呢、啊，就是从最我们的精神的最原始的那个幽敏之性、那个命性呢、啊，这里所生出来的，从这里所变化生出来的。所以似乎所出名为自信呢、啊，这个神我是从这里自信这个地方生出来的。那如命出彼，求那转变，求那是坐着坐涅盘想。那如命出彼，就好像这个命性呢、啊，就是自信这个命性呢、啊，它能够生出了我们这个神我，就是也就是能够生出我们这个灵魂呢、啊，啊，我们的神性，我们的灵魂呢、啊，用这样来做一个比例，用这样来做比喻啊，如命出彼，用这样来做比喻。所以说呢，求那转变呢、啊，求那是坐着，这求那是微尘，非常微细的微尘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四微。四微，地水火风四微，不是四大种，是四微啊。四大种是种能量啊，那四微是有最微小的四种的这种我们讲的分子啊。那四大种就是慈爱性啊，它是能量的啊，地大是慈爱性，水大是湿润性，火大是炎热性，风大是流动性。但是这个求那又叫做功德，是四维。为什么叫功德呢？因为那个唯物论他认为一切精神物质都是这四维所变现出来的啊，那是唯物论所说的。但是这个心物二元论的外道，他就认为我们的灵魂、我们的神我是从命生出来的，命是最原始的那个精神的领域，是一种非常的幽冥、非常的深奥，我们没办法想象的，浑浑噩噩的啊，从这里生出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圣性。那一样，我们世间也是一样，用这样来做比喻。那最微细的四微，它的转变，它的聚合的转变，而成就了我们的内根身跟外气界，所以它是心物二元论。所以这样讲而已，好像可以说得通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灵魂，每一个人的灵魂，你看我们众生哈、啊，有人，有畜生，有种种，有这六凡法界这些众生，这些众生呢，神我这个灵魂，哈、啊，是从哪里生出来？就是从自信啊。这个自信不是真如自信，是敏性的、啊，是种深奥幽冥啊，不可思议的。这样的一个性中生出来了我们这么多的灵魂，这么多的这个神我啊，我们的这个圣，这个神性就是从这里生出来的。那就好像那我们的内根身外气界也是一样啊，就如同命生出了我们的这个圣性一样，就是由这个四微的转变呢、啊、来成就了我们的内根身跟外气界。所以求那是坐着啊， 所以这个四卫这个围城呢，它是一个作者啊，能够造我们气世间，我们内根身外气界就是他造的。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圣性，就是从命这个地方生出来的。所以这是心物二元论，有个我们精神的原始，生出我们一切众生。这个原始就是自信啊，这个是幽冥自信。那我们这气世间，我们的内根身外气界，这气世间的设法是由求那转变过来的啊。这是外道讲的心物二元论。当他见到这样的浑浑噩噩的状况的时候，哈、啊，浑浑噩噩啦，哈、啊，我们讲的天地未开，浑浑噩噩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啊，这个就是正道涅槃了。这是外道的这种执着啊，所以为什么前面特别讲以外道恶烧智慧呀、啊？啊，那只是他看不清楚啊。他的智慧有限了、啊，见不到最原始、啊，所以就是一看到这个境界，他就让他打妄想。所以外道啊，他破想因见行因，或者是见行因，或者是破行因见到事因，他们也可以看到八万大劫以前的事情了、啊。他们的神通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，但是八万大劫更以前就看不清楚了，所以他们就想，这是什么境界呢？就在那里打妄想，哦，那原来是这样子，就用完全用心意识这样揣测出来的。哦，命出彼啊，这个命由命生这个四夫啊，由这个自性生出这个四夫，两个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命是一切有情的精神界的原始，由它生出我们的这个神我。那这个世间，这个气世间呢、啊，是怎么来？是有围城，哎呀，它的变化才有了我们这个制造这四大的根身跟四大的气世间啊。世间是这样，当它还没有产生以前，就是一片迷迷糊糊、浑浑噩噩那个状况啊，啊，那没有办法想了，那是不思议的境界啊。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易经不是说吗？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啊，四象生八卦。你看，就有点类似像这样，啊，那个无极生太极，这就有生了；太极这生两仪，那就有生了。所以这毕竟是有生有灭的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当体就是一心，啊，根本就无生。生这个现象是我们的夜市啊，他当体就是恒守自信，就是一心啊，就是我们的坚念觉啊，啊，由于我们自己夜市把它变成这个样子，生就是无生。你把这个无始无明破除了以后，你就亲证这样的境界，亲证实相的境界，法界没有障碍。你看到这些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，它根本没有障碍，是个影子而已。像你梦醒了以后，你再把那个梦境想一遍，就根本没有障碍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了。你梦没有醒，你就受到那个梦的影响了，你在梦里面就有各种感觉了。梦一醒，再把梦境重新想一遍，啊，不仅可以改变梦境，也即使完全想一样，也一点都没有苦乐忧喜舍的感觉，啊，实相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个是心物二元论的外道啊，这是第八种。他见到那种浑浑噩噩的那种境界，他认为这样就是涅槃了，证到这样的境界就是涅槃，啊，这都是不见真如啊。好，我们翻过来这个第214页，这个第九种，或谓浮非浮尽，啊，就是记着浮非浮尽就是涅槃了，这一种。外道很可怕，这是一种波无因果的外道。他认为我们来到这一生呢，啊，有福你就去享，啊，有祸你就去当，反正来这一生就是这样的，啊，人死如灯灭，什么就没有了，啊，那个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就入了涅槃啦。所以涅槃就是死啦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尽了，这是涅槃了。 这个是最可怕的，不无因果的啊，这种外道是最可怕的啊。所以会福非福就是祸嘛，非福就祸嘛，你来这里有苦有乐嘛啊，反正你这一生就要啊要来受这些嘛。所以这个不因果的外道啊，那真的就是贪图一切的享乐而已。那苦来了啊，该受就受，受完了啊，这一生尽了就入了涅槃了。他认为是这样子啊，这是不无因果的外道。或为诸烦恼尽啊，那这个或为诸烦恼尽，这个不是佛所说的诸烦恼尽啊，见实相，知道这些空，一切法是空啊，证到了空性而得到解脱，不是这个啊。诸烦恼尽，它是用压伏的力量而使妄想不生啊。他如果这样就是涅槃，这有一点像那个外道的四禅的无想定，他只是扶住六事不生，他认为这个就是涅槃了。那或为智慧，这个是记着有智慧就是涅槃，这个智慧不是佛的智慧啊，这个智慧是世论，你只要通达世论，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戒习世论那种世间的论著，如果你这些世间的论著你通通了解了，那这就是涅槃啊。所以这个后位智慧，这个是第十一种，记着有智慧就是涅槃，这个智慧是世论不是佛法啊。后见自在是真实作生实着作涅槃想，这自在是指大自在天，这是色界的顶天，这是外道天，色界的顶天。有一种外道，他认为见到了大自在天呢，那就是证明你已经证了涅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为大自在天是真实作生实者，他创造了我们宇宙人生万法，所以那大自在天呢，色究竟天，那个大自在天呢，我们叫摩西所罗天呢，那个天王是三目八臂啊，身长是16000由行呢，乘着白牛啊，16000由行相当长啊，是32万公里啊，骑着白牛啊，他认为如果你见到这样的境界，那就证了涅槃了，因为我们这个宇宙万法都是他建立的。后为辗转相生，生时更无一因，如是即是即着因，而彼愚痴不能觉知，以不知故作涅槃想。这第十三种是即着辗转相生为涅槃。什么是即着辗转相生为涅槃呢？它是执着我们一代接一代，这是自然的现象，这就是涅槃了。祖父生了父亲，父亲生了儿子，儿子生了孙子，这样一代一代一代接下去，就是没有生死啊，这是涅槃啊。好，我们以前啊，那个蒋老总统曾经做了一首偈子，他说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续的生命，有点类似这样，一代传一代是涅槃了。那为什么佛说啊，这个生死啊，他认为这样就是涅槃了，所以生死更无一因，就是这样，生死本来就是这样，一代接一代，没有什么原因的嘛。所以如是即着因呢，就是这样即着自然的谐音呢，如是即着因，这个即着是什么？他即着这个就是自然现象的自然外道，这是一种自然的因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一代传一代。而彼愚痴不能觉知啊，而他们不知道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因缘啊。所以祖父有祖父的十二因缘法，父亲有父亲的十二因缘法，儿子有儿子的十二因缘法啊，无名行识名睡六入畜受爱起有生老死，每一个人各有他的因缘，孙子有孙子的十二因缘法，所以功修功德啊， 婆修婆德啊，不修不得啊。他们不知道这个原因，他们认为这样世世相传，这就是涅槃了，生命就没有止息了。所以啊，以不知故作涅槃想啊，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涅槃了，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生死的原因是怎么样。真正的涅槃是脱离生死的彼岸啊。那或有外道言得真地道作涅槃想，这是第十四种。记者得到真地道，这个真地不是佛讲的四圣地哦，啊，苦集灭道的，或者十二因缘，或者六度万恒的真地道，他们认为得到某一种法，那个法是真地的，真地的道，得到这个法，那就是涅槃了。其实这个法是大有问题的，像我们现在某一种宗教，啊，类似这样子某一种宗教啊。他们认为点了三关就得到涅槃升天了，就地狱除名，天这个天堂这个立名了，啊，已经在天堂挂号了，地狱就除了名了，你只要点这三关点下去就行了，就类似这样子的这一种的，啊，所以有外道人得真地道做涅槃讲，经过这么一点以后啊，或者经过你念了些什么东西得到这个以后，就得到涅槃了，证得涅槃了。也有人很相信哦，你看现在很多人也相信这样的道理哦，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觉得很好笑，但是真的就很多人很相信啊。我认识一个人也就去得道，去得真地道，哦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每天晚上烧香，他说他们规定烧香一大把，啊，弄得面黄肌瘦，为什么呢？啊，肺部污染严重，对不对？香烧太多了，啊，所以要有智慧，要正知见了，啊，所以这个真地道不是四圣地啊，啊，他们以不究竟为究竟，啊，做涅槃想。那第十五种，或见功德。功德所起合合，一意记不记作涅槃想，这是第十五种。记着唯臣具有一切功德，而能生万物，啊，而以此四季之性，见到这四季之性，作涅槃想，作涅槃想。所以这个功德啊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，啊，这个我们真修行的成就所显化出来的自信功德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功德是指唯臣求纳的意思，所以求纳有功德啊。这求纳这两个字，也就是功德的意思，功德也是求纳，也就是唯臣的意思。这个是唯物论的主张啊，唯物论的主张，他们认为这四威啊，由这四威产生我们宇宙世间万法，所以我们精神是依附这个为这个四威而有的。所以当我们人死了以后啊，又恢复成这个四威，这四这个功德四威啊。那这里为什么用功德呢？这两个字呢？因为这个四威，这个微尘，这求纳这个微尘呢，你看。它具有这么不思议的作用，能够变现我们全体宇宙万法，乃至有情乃至于无情，都是它变现出来的。我们世间宇宙万法，我们种种分别万法，都是它变现出来。所以这个四威具有不思议的功德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如果看到这个佛法有个本体论，那就相信在外道了。佛根本讲无生嘛，根本讲无生，就是一个空性的东西。所以什么是空性？真如就是空性，如来藏就是空性。我常常用没有东西的东西来做说明，没有东西的东西就是空性啊，是真空妙有的，但是它没有东西，但不能说它没有空性的东西，就如来藏迷了它，不守自性迷了它，变现的影像。我也常常举例说明，我们因为白天想很多事情，专心在想一件事情，好了，晚上就做那个事情的梦， 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在梦没有醒的时候也是像真的一样。好了，本来那个空性的东西是没有啊，就是个大光明体，一个空性的东西，但是由于你一念不觉生三气，境界为长六处，越迷越深。好了，空性的东西就变现这些影像出来，这些影像你有业当真了，就把它当真了。如果你业是离了，它就是影子而已。这些影像里面有什么呢？这司法界的事理因果，这些影像里面有司法界的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你知道它是不可得。我们的司法界里面这些事理因果就变成智慧了。你迷执了，染上了，除了有了障碍，你根深世界有了障碍，不能得解脱，不能得自在以外，它就变成了烦恼了，变成我们的八十五识心所了，种种分别取向了。那这个后见功德啊，它就是记着这围城，记住一切功德，能够变现我们根深世界有情无情，宇宙万物，我们种种的分别妄想都是它变现出来，所以精神是依附在这围城的，所以这四位就是功德啊。所以后见到功德所成所合成，那既然这一切万法分别啊，内根深外气界种种这些境界都是微尘四微所变现的，那当然所变现的东西那就是一意俱不俱呀。所以啊，你说它不同啊，你见到这些境界它不同，是相不同而已，它体是一样的啊。所以一意俱不俱，也一也一，非一非一，你看到这个现象了，你见到这个现象了。所以一意俱不俱，作涅槃想，你证入这样的境界，知道哎呀，这四谛就是这样啊，都是微尘变现的东西嘛。所以内根深，精神也是它，物质也是它，这整个山河大地也是它，所以这些境界也通也异，哎，非一非异呀， 相由而属无啊，都是微尘啊，精神也是依附微尘的。所以如果你觉得有一个本体论啊，有一个东西变现这样子的，那是不是变成外道？所以修学佛法要离四谛皆百灰，要叫你物无生啊，你要认为这个都是某一种东西变出来，某一种东西生出来的，那就有了生了，有了生有了灭了，你再怎么样你都离不开外道的这个冲，有无二法生一切法。有的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心物二元论的生法，现在是讲唯物论的生法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要物无生啊，知道法界就是空性啊，它整个就是真如，如来藏就是空性啊，迷了它，行业发现而已，影子迷了它，有了业识变成这个影子啊。当你业识没有破，把这个影子当真了啊，把这个身子当真，把境界当真，就有了障碍了。当你把这个我法二执破除了，哎，它变成影子，没有障碍了，没有障碍的法界，因为它是个空性的东西。既然是空，那就根本没有实在物质的存在，没有真正的东西存在那，因为它空性的东西嘛。但又不能说它没有啊，那当然没有东西的东西，当然就自在了嘛。所以这个第十五种后见功德，功德所起合合。一意俱不俱，作涅槃想。所以诸位，如果我们用一个你修行看到说，哦，这一切法都是自信，自信变出来的，哦，所以这个都是也一也一，自信变出来的，所以非一非一，你有这样的觉观，你认为这样就是涅槃，诸位啊，有没有跟这个很像？他只是把它改成一个叫微尘，你只是把它换一个名称叫自信而已啊。你都见了身了，所以佛法叫我们物无身了。所以说花开见佛物无身了，所以这个境界实在是幻化虚假，不是真正有的。好，那第十六种后见自信所起，孔雀文才种种杂宝及利次等性，见一座涅槃想。这个是指自然外道了，自然外道，他妄执 啊，他知足，这一切万法都从自然生的，啊，他认为正入这样的自然性，随着这个自然的运转，这个就是涅槃了。所以你看，后见自信所起，恐怯文采，啊，就是自然自信了。这自信不是我们真如自信了，这是这个见到我们一切万法的自然自信，自然的本性，本来就是这个样的自然的本性。所以呢，像孔雀就会长得很漂亮，像这钻石这个宝就会亮晶晶的，像木炭就黑黑的，哈啊，像花就是红的，哈，那白花就是香，红花就是美，这些都是自然的现象。像风就有刺，像蛇就有毒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松树就弯弯曲曲的，那山那个杉木就是非常的笔直的，这个都是自然的现象。是乌鸦是黑的，白鹤就是白的，这个都是自然的，这都是自然性的。所以我们人啊，一切都是自然给你安排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命运啊是这个样子啊，这个一切都是随他去啊，都是命运给你安排好好的啊。所以你不需要跟命运去挣扎，也不需要去抗辩，你就随着他去了。这在我们如果啊，我们初学也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，初学这样你看还亏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我们就在那里挣扎，你看那个袁了凡，他初学就有点类似这样的，对不对？袁了凡他命令变得算得很准，他哎呀，我都准了嘛，我一切都是这样了，都是自然给我安排好好的，我想也没有用，我干嘛去想他呢？啊，还好碰到云谷禅师说不行啊，你原来你是标准的凡夫，不行啊，你要懂得改报自己的命运，命运操纵在你自己的手里呀，啊，所以袁了凡啊，开始行善布德，把他自己命运改了。那这种外道，他认为你顺着这样，不要去跟他挣扎，不要去跟他对抗，顺着这样的自然性，那不就是涅槃了？啊，所以这个人是一种自然外道，啊，这是第十六种，啊，你看这个怎么会是涅槃呢？但是我们在佛法里面，入所也有用这样子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执着这样，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病，就是病。所以《缘觉经》告诉我们有四种病，叫坐止认灭，这是随任其自然，任一切随缘，任其自然，没有主见的。佛法是智慧的，啊，是智慧性的，不是任其自然，就是这样任其自然，那就变成没有智慧了啊。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涅槃。那第十七种啊，大慧，或有觉二十五真实，啊，这个觉是通达，不是证入，是通达二十五真实。这二十五真实啊，这是指数论外道啊，数论外道啊，数论外道通，他们认为如果是通达见到这二十五谛的道理，通通通达了，那就是证的涅槃了。那这个四论外道这二十五真实啊，是根据经七十论而说的啊。这经七十论它里面的大意是这么说的，说从由命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种幽命，一种深奥玄奥，这个幽命没有办法去想的，很幽命，很深微，非常的生命的这个幽命之性，从这里生出觉，从这里生觉，然后从觉才生出我的心，然后再从我的心生出五微量，这五微量就身、触、色、味、香，然后再从五微量再生出五大，这五大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，这五大，然后再从五大再生出十一根，这十一根就是五支根啊，这五支根也就是我们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跟五作业根，那就是口、跟手、跟脚，还有男女，还有我们的肛门啊，大乙大便了啊，大乙这肛门啊，还有我们的心根啊，这一共加起来是二十五谛。假如你能够觉知这样子，能够通达这个道理的，那就是证入涅槃了啊，这个是。数论外道他们的这个认为，他 他们的错误的认识，认为绝二十五真实那就是涅槃了。那第十八种，或王首富受六夺论，这涅槃想，这个是指六方里外道受六夺富国为涅槃，这个就是指这个六方里外道，他们认为为王首富国，然后你受六夺论，这六夺论我底下会说明，那行六方里，如果你这样的修行就能够得到涅槃，你有个安定的环境啊，然后你受持这六德论，然后你每天都理六方理，这样修行你就可以证得涅槃了、啊、那这六德论呢，这也是一种圣论外道的六记忆 圣论外道它的六记，这是欧陆家先所创始的、啊、他们分析宇宙万有啊，为空间之唯物多元论、啊、所以啊，这个别有六种 这别有六种，这分别有六种，也就是这六记忆啊，这六德论就六记忆，一就是实，这是指诸法体实为一切德业之所依、啊、第二是德，这是为属性，这是它的属性是道德，第三是业是作用，第四是同义，同就是它的共通性，义就是物之间它的固有性、啊、那第五是活佛，是指诸法的活佛，第六是大有，是以实德业同为义有，这是六德论，所以只要受这六德论，那理六方佛啊，理不理六方，不是理六方佛啊，这行六方理，那有个很安稳的环境，受到了王首富国，这样修行就能够证入涅槃了。所以那个在佛陀那个时代啊，佛陀看到有个善生童子啊，他也是修学这个方法啊，王首富受六德论，然后行六方理啊，佛陀问他干什么，他说我要证入涅槃，佛说理这六方这种方式怎么能够得涅槃呢啊，所以佛也告诉他，他既然已经理六方理了多年了，理的习惯了，他觉得该改变一个观念啊，这理六方要理报恩啊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所以理六方行六方理，所以佛告诉这位善生童子说，父母为东方，师长为南方啊，还有自己的太太是西方啊，那亲属为北方，同仆为下方啊，沙门婆罗门为上方，为上方，所以佛叫他理降六方佛，这是这个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的这种菩萨心行来理六方啊，而不是没有意义的理六方，受这个六德论就可以证得涅槃了啊，所以这种根本就是一个邪知邪见了。那第十九种，后见十是作则，十劫世间如是抉择作涅槃想啊，这个是即时间是一切作则的十论外道啊，这是十论外，十论时间的十啊，那个言论的论，十论外道，他们认为这时间就是一切的作则，所以你看像春天到了哦，这百花就齐放，夏天就是这个非常的兴盛蓬勃啊，秋天呢就一片肃杀，到了冬天就显得非常的萧条了，所以你看这一切时间就是一切的作作啊。那这一种类似我们的什么呢，我们的八字，我们中国的看八字，觉得这个人生下来了 啊，只要抓住他生下来的这个生辰年月日啊，啊，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一生的命运，算八字。这是完全是种迷信的，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相信了。所以上次我看了报纸啊，包括我们的总统啊，说什么他的孙子出生了，也去破户产，对不对？找一个良辰吉日